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雅歌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十节到十二节。圣徒在第一个阶段的生命之旅中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建立内室交通的实行，这是进入幔内与主面对面的交通。在这亲密的交通中，我们才能够明白主的旨意以及主给我们的托付。但是进入幔内之后，就要出到营外，就了他去，忍受主所受的凌辱。这是希伯来书13章13节的经文。希伯来书简单的一句话，出到营外，就了他去，其实就是属灵生命成长第二个阶段的学习。走过这个阶段的圣徒都能够做见证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自己就花了5年的时间才学会走出去。属灵生命的成长从来都不便宜，并且一定要付代价，有时候这代价还是相当大。盼望圣徒们都能带着祷告的心来读雅歌，求主能够把经文中所描述的经历也能做成你的实际，更求主怜悯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，能够跟得上主的带领。这个圣徒经过了第一个阶段尝过与主同在的美好经历，就不愿意再往前走，他筑起了厚厚的墙，躲在墙内，要专心享受主的恩典与祝福，把其他的事物都隔绝在墙外，免得自己受到打岔。这种墙内的生活似乎也很喜乐，也很让他满足，他却不知道主早已离开了，并且在外面穿山越岭。当他从沉睡中被主叫醒，看见主在墙外，为了与他交通，还开了恩典的窗户，从窗户往里面观看，他马上从里面加上了窗棂。这个在窗棂中的主才是他熟悉的主，他过去就是这么认识主的。主并没有拆掉他的窗棂，而是开始向他说话。我们来读第十节，我良人对我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一开始就是我的良人对我说， KJV 的翻译是 My beloved spoke and said to me， 如果直接翻成中文，我的良人说话了，他对我说。第一个说话的希伯来字本来的意思是 respond testify， 就是回应和做见证。这个圣徒并没有说话，所以主的回应是回应他筑墙和加上窗棂的举动，并且以做见证的方式很郑重地对他说话。主先称呼他是我的佳偶，这是主过去对他的称呼，这要唤醒他的回忆。主又称他是我的美人，主曾经称赞他是女子中最美丽的，现在直接称呼他为我的美人，说出主还是很珍赏他。接着就带出主的呼召，起来与我同去。他在自以为是的享受中太久了，要起来。他在与主同在的感觉中太久了，要起来。他已经沉睡太久了，要起来。主进一步来呼召他，来吸引他。主说与我同去，主要带领他走下一步，继续在成长的道路上迈进。主不是要他起来做工，不是要他起来侍奉，而是要他起来跟随与主同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在我们所从事的许多属灵活动中，如果没有主就没有价值。不论是你的读经、祷告、唱诗、灵修，还是传福音、服事教会、带领活动，如果没有主的同在，就都没有永远的价值。接着我们来读11节，因为冬天已往， 雨水止住过去了。主告诉他，要他起来与主同去的原因是冬天已经过去了。他在墙内过着自以为舒适的日子，但主说那是冬天。其实在美地的冬天不是特别的冷，不像芝加哥的冬天可以冷到摄氏零下十几度，小动物都需要冬眠。美地的冬天很少低于摄氏五度，因此动物是不会冬眠的。主似乎在提醒他，你怎么会一睡不醒呢？你怎么会进入冬眠了呢？一个人若是爱主，他会跟随主，他是不会冬眠的。一个人如果落入了爱主的感觉中，爱主的享受中，或者爱主的安息中，很可能主已经不在了，他还停留在那种感觉、那种享受、那种安息中。这一些有主同在的表现却没有了主，就真的会让人落入寒冬，甚至于冬眠许久。现在冬天已经过去了，春天就来了，冬去春来，也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。第一个阶段的学习让他珍赏基督的死，他以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他的怀中，经历主的死，珍赏主死的价值，这些固然好，但现在是死而复活的时候了。与主同死不是目的，只是过程，与主同活，起来跟随主才是目的。不只是冬天已经过去了，雨水也止住过去了。以色列的雨季是在冬天，大概到了二月底就不会再下雨了。冬天的雨特别让人觉得寒冷，冬天的雨预表限制生命活动的环境和事物，冬天的雨让人喜欢窝在家中不出门。这些限制和难处都止住了，都过去了，现在是大地回春的时候了。接着我们来读十二节，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。这一节非常丰富，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。我们先从一般的解释开始，这是描写春天已经来到，万物欣欣向荣的光景，地上百花开放。美地的冬天是雨季，大地蕴含了充足的水分，等到气温回升，各种花草树木迅速地生根发芽，并且绽放出鲜艳的花朵，以上就是百花开放，美丽极了。自然界彰显出丰富的生命，一朵花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生命的美丽，各式各样的花朵聚在一起，就画出一幅生命洋溢的图画。这也告诉神的儿女们，神命定的春天来了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。不止地上的花草绽放着生命，各式各样的小鸟也因为有丰富的食物，快速的繁殖，挥舞在红花绿叶之间。花草是不会出声的，是默默地向神颂赞，但是鸟儿会呼朋引伴，叽叽喳喳的声音络绎不绝，交织成一首大合唱，向神献上喜乐的颂赞。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，就证明着春天已经来到了。这是在神的自然律中已经安排好的一个全新开始，这正好提醒这个从冬眠出来的圣徒要起来与主同去，不要停留在过去的经历里，不要停留在过去的享受里，不要停留在过去的祝福里，不要停留在过去的认识里，也不要停留在过去的启示里。主是满了复活的大能，主要给他新鲜的供应，主要带他经历更多的恩典，看到更高的启示。不要停留在过去，要赶快起来跟随主，因为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到了。斑鸠是爱之鸟，斑鸠的声音自然是一首情歌， 是主借着大自然向这个停滞不前的圣徒发出爱的邀请。这首情歌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。我们的境内就是有主同在的范围，这个范围不在墙内，而是在墙外的大自然里。斑鸠情歌的声音从墙外传到墙内，邀请这个圣徒起来与主同往。原来春天万物欣欣向荣，百花齐放，百鸟齐鸣，只为着一个目的，就是主要借着斑鸠向躲在墙内的圣徒发出爱的邀请。春天已经来了，是死而复活的时候了，不要再冬眠了，要起来迎接生命的下一个篇章。主同在的范围已经不在墙内，起来与主同去，才能够继续经历主的同在。大部分解经家都是这样解释，这个解释很美，也很合理，但这个解释没有反映出生命成长的经历，或许不够深刻。我们来看另一种解释，或许更贴合这首歌属灵的意境。主要的不同点是在百鸟鸣叫的时候这一句话，其实在原文中并没有百鸟，和合版在百鸟下面有打点点点，说出这不是原文里有的字。会加上百鸟是因为鸣叫这个字的希伯来文 Zamir Z-A-M-I-R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唱歌，因此合版就加上百鸟，说出是鸟在唱歌。但这一个希伯来字也可以翻译成为修剪，所以和合版加了一个附注，获益修理葡萄树的时候已经来到。按着这个翻译，整句就是地上百花开放，修理葡萄树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。为什么说这个翻译比较好呢？因为这个翻译和第一个阶段中的第一章14节和15节形成一个很好的对比。在第一个阶段里，主是那丰鲜花，而他在主的葡萄园里服侍，眼睛专注视在那棵丰鲜花，主就称赞他有鸽子眼。我们来看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的对比，丰鲜花对比百花，葡萄园的服侍对比葡萄树的修剪，斑鸠对比鸽子。知道有这样的对比之后，我们再看按着这个对比，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的成长。在第一个阶段中，主是葡萄园中那独一无二的凤仙花，到了第二个阶段，主的彰显就从凤仙花长成了百花。凤仙花在葡萄园中虽然美丽，虽然显目，却显得有点孤单，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有了百花。这是说出许多圣徒已经经过了主的手的制作，他们身上能够彰显出主的美丽。每个圣徒按着自己的特质被主成全，把一些主的美德组织在自己身上，这生命的成长在春天绽放成一朵美丽的花。成百上千的圣徒聚集在一起，就形成百花开放的美丽景观。如果你仔细看，每一朵花都是生命的见证，都是基督荣耀的彰显。接着我们来看葡萄园的服侍对比葡萄树的修剪。每一个圣徒都是在隐基地的葡萄园中侍奉，实际上主是那一棵唯一的葡萄树，众圣徒都是枝子，连于主的就多结果子。约翰福音15章第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这是第一个阶段的光景。然而在第一个阶段结束之后，这一个爱主的圣徒为自己筑了一道厚重的墙，他停滞了，他跟不上主的呼召了。在约翰福音15章第2节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 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好结更多的果子。这个圣徒以前也结果子的，现在修理葡萄树的时候到了。这是从第一个阶段进到第二个阶段必须经过的过程。没有人喜欢被修剪，这个过程一定会伴随着一些伤痛，这是成长的阵痛，无法避免的。葡萄树完全是为着结果子的，葡萄树的长相弯弯曲曲，不像香柏木那么笔直挺拔，让人羡慕。葡萄树的花期短又很隐藏，不像玫瑰花或牡丹花能够让人观赏。葡萄树开始结果子的时候就要修剪，要除去没有果子的枝子，还要清理有果子的枝子，让这枝子得到充分的阳光，有充分的空间和得到充分的养分，好使果子结得硕大饱满。到了果子快成熟的时候，叶子就逐渐枯干，只剩下一串串丰满壮硕的葡萄。尼托森弟兄有一首诗描写葡萄一生的事，这首诗很美也很长，总共有16节。这首诗把葡萄树一生描写得淋漓尽致。我会把歌词放在评论区，请圣徒们自行阅读。在这里我只读14节和15节。葡萄从它枝枝，流酒流血流汁，是否因已舍尽，它就变为更平。世上罪人人间浪者，从他畅饮，因他作乐，是否因了享福，他们就变更富。15节，估量生命原则，以失不是以得，不是酒饮几多，乃是酒清几何。因为爱的最大能力，乃是在于爱的舍弃。谁苦受得最深，最有可以给人。主是那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因此葡萄树一生的事我们都应该知道。这一个圣徒跟不上主的呼召，是否修剪的时候到了呢？修剪的目的是积极的，是要让它结出更多的果子。修剪的过程或许是痛苦的，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不孤单，主与他同在。在第一个阶段主称他有鸽子眼，因为他向主有单一纯洁的心。现在修剪的时候到了，他要听到斑鸠的声音，这是主低声的安慰，满带着情感的安慰，似乎主在对他说，你难过吗？我与你同在。再坚持一会儿，痛苦是短暂的，这短暂的痛苦要转成丰富的收成。用你的鸽子眼单单地注视我，我要来成为你的供应，你的安慰，你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的修剪都是满带着爱意，并且伴随着斑鸠的情歌。在圣经中，鸽子与斑鸠第一次同时出现是在创世纪15章，背景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美地为业，亚伯拉罕信不来，主就来与亚伯拉罕立约。在创世纪15章第9节和第10节，神说，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亚伯拉罕就去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劈开。牛和羊都要劈开分成两半，相对着陈列在两旁，鸽子和斑鸠就不要劈开。劈开的牛羊预表基督的死，鸽子和斑鸠预表基督的复活。在日落的时候就有燃烧的火把从肉块中间经过，这就成为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原来我们在被主修剪的过程中，死是由基督承担，复活却在我们身上发动。主赐给我们能力，在修剪的过程中也能饱尝主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相比这两种不同的解释，我比较喜欢修剪葡萄树，并且在修剪的时候能够聆听主的情歌。 你觉得呢？否则我担心在百鸟鸣叫的时候，我听不清楚斑鸠的声音，那岂不错过主爱的表述，受一些修剪的痛苦，换取主单独向我唱情歌来安慰我，真是值了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冬去春来是死而复活的时候，百花齐放，百鸟齐鸣，这提醒我们也要继续往前，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停滞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向你完全敞开，请你来检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如果有哪些事阻挡我们生命继续成长，主啊，就请你来修剪。我们知道这短暂的痛苦要在将来换取永远无比的荣耀，当我们跟不上的时候，主啊，不要放弃我们，继续的来呼召我们。也谢谢你为我在教会生活中预备许多属灵的同伴，我们能够相互勉励，彼此扶持，一同走在生命成长的道路上。继续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